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新年新气象，你要继续讲旧话题，还是要开辟新的战场？
我们用一个新话题来讲旧事情。我先要问小贝一个问题。
是的，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
哦，什么是经济学家？你怎么样可以做像蒙哥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应该说，这世界上呢，就是天气跟经济呢，就是什么人都可以谈的，对不对？你随便我做一个问他说，哎，你觉得最近天气怎么样？哎，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哎，有晴时多云偶阵。那经济也是一样，你随便找一个贩夫走卒来问，哎，你觉得怎么样？哦，有人跟你说，哇，现在景气好得不得了。有人跟你说，哎呀，现在我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所以要当一个经济学家，只要你胆子够大，
哦，
哎，然后呢，你最好，当然是最好，你是系出名门呢、啊。因为这种东西嘛，你要认证，那当然就是要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啦，拿一个所谓的博士学位啦。那你讲的东西呢，即使人家也看不到你这个真正怎么样的论证啊，资料到底齐不齐全呢？反正你有这个来做你的后盾，然后你讲的一些话呢，那就跟算命一样嘛，你讲会好，那万一也好了，哎呦，那你就红了；你讲会好，结果不好，那你就黑了，人就这样子。
小贝这席话真是解开蒙哥心中之谜呀、啊！
哦，有什么谜？
这现在不是很多学校都有 School of Business
啊、哦？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得一定要跟各位听众稍微厘清一下。这个经济学实在它并不是放在商学院里面，因为经济学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一环，所以一般比较好的大学呢，经济学都是放在呢人文学院或者是法学院里面。啊，那放在商学院里面，这些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看懒山的学校，就是比较次等。
因为我看这些什么大学，它都有一个，还要特别起一个名字，什么叉叉 School of Business。
哦，那当然了，这个因为它就表示说呢，哎，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商学院啊，这个不
是独立的是吧？
就是商学院，哎，是有来头的啊，要么就是一个名人他捐助。啊，捐了很多钱给学校。这个名人呢，可能在商业上
name right。
哎，对对对对对。那要不就是这个学校有些是这种情况，这个学校呢，可能呢缺钱的时候，哎，他只好去发包说，那我现在这个学校呢要冠这个名字，那有没有人来捐款啊？例如说捐个200万，我就把我们学校名字把你们名字放上去。那你知道这个美国有些家族啊，哎，他的其实遗产很多，他为了纪念他们这个。家里的这个过世的这个的大佬，所以他愿意花这个钱，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节目要不要试试看？
嗯，
有没有人来挂名？我们
世外桃源前面就冠一个什么世外桃源这样的，
对，
也不错。就人家捐钱，然后我们就继续做下去，但每一次做节目就提他的名字这样。
对对对，因为我看这个南加大、
啊
USC 就很出名了，对不对？
但这是它是一个出名的学店。我这样一讲，大家这听众没有要
就是
这个地方毕业的，你就不要怪我。南加大很学电的，
你这个人就是在小学校教书，然后呢，
哎、我跟你讲
就是酸葡萄。
我告诉你，南加大他就是开了一个这个例子呢，结果世界就是应该说美国很多私立学校仿效，就造成很多的后遗症。
什么例子？
南加大是这样的，这讲了这个、我负责 ，OK？ 南加大呢，他这个。特别是他的这个大学部啊，就是本科生的招生呢，他呢往往呢就给奖学金，就是你这个学生成绩也不怎么好，没关系，他给你奖学金，他给你奖学金呢，但他不是全额的，他就给你第一年或第一个学期，那你知道嘛，这南加大在加州嘛，
对，
私立学校花费贵，这有些家里的这个家境不错的家长，他的孩子可能书也不见得读得很好。可是居然南加大收他，还给他奖学金，你看爸爸妈妈 觉得多有面子，到处去讲啊、我这孩子你看南加大拿奖学金，但他都没有讲，人家只给你一学期或者多一点就一年呢、就你人一到啊，哎呦，你知道那南加大的地方同侪之间的歌舞升平啊，很好玩。所以一旦呢、他们就这有钱的孩子一进去啊，就被 lock in 了，他就走不了，那同学都已经接你了、所以一学期之后呢，没有给奖学金，
那怎么办？
他就继续念下去嘛。
那打工啊，就这
样。哎呀，他不打工了，到那边就是去买双逼跑车，要享受人生的。哎，所以他就是用这一招啊。哎，后来很多其他私立学校就苦无招生，就他说哦，原来这招有用。所以第一个学习先苦一点，哎，给你奖学金。人来了之后呢，哎，想办法让你不想走。哎，我后面的三个半学期再把你抽回来。哎，
你这种阴谋论有点太过头了吧？
这绝对不是阴谋论，你去问问看，这个家长有些是深受其害，他苦在心里不敢讲。哎，他第一个学期，你看孩子居然还拿到南加大的奖学金，讲出去多好听，对不对？
好，我们同工刚好有一个小宝贝刚刚去了南加大，我来问问他看。
那同工我好像也认识，但
是认识，对对，
他们是属于比较杰出的，好不好？
他们是属于
你就不要害我
的。因为我看南加大有一个 business school， 就是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 马歇尔商学院，你听过没有？
他的商学院排好了，
哦，还好是不是？不能跟你们商学院比，哈哈。
不是啊，当然算是不错，但是就是他这个没有物超所值啊，哎，对，他付那个学费，然后那个也还可以了，
因为我看他在好像是2014年吧，还是哪一年，他举办了一个 conference 啊，一个大会啊。各界名流都来了，然后 keynote speaker 啊，就是 keynote speaker 怎么讲？
应该说是这个大会讲员呐、
啊。那大会讲员啊，天天都要讲的。这大会讲员请来的一个人呢，是说流利中文的一个老美，年纪已经很大了啊，已经90出头了。
哦，是中国通、
他不但是中国通了，而且他也通中国。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可以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在这样的大会里面发表演说，这我一下就看傻眼了，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他是没有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所以你觉得他不行呢，还是怎么样？
他根本就跟经济学没有关系，他以前是美国派去中国的一个翻译人员。
翻译人员啊，那你人家后来自修，你不能就是这样，人家就学历不高，你就说人家没资格嘛，对不对？
等一下，他本来人家美军派他去学日文，结果他学了中文，他学了中文送到中国的时候呢，这个二战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那这个人不容易啊，那个日文比中文简单的多了。
反正他就没有学日文，他就学的中文。
是啊，
那个美军要撤退啦，结果就有人来问他。这到底是谁来问他呢？一直搞不清楚啊，至少我找不到。
问他什么？
问他说你要不要留下来？
都问他人呐、那难不成是蝴蝶夫人吗？
你又来蝴蝶夫人？
你不要夫君，你不要走，对不对？这个江山虽然有一点残破，但是你看你在这边，我们大家如鱼得水，我们需要你就留下来吧。
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啦、而且他年轻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是美国的共产党员。
这共党同志，那当然一定是他可以为祖国做出极大的贡献，所以要留他下来嘛。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外语人才。
当然了。
你的中文也很好。
对呀、这个人很觉得很好啊，留下来。
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留
下来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延安。
嗯。
他第一天晚上到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史莫特莱他们这个交际舞的晚上。
正好赶上这个宴会。
星期六嘛，星期六是跳交际舞，星期五嘛是看电影。
还有电影可以看。
有这个电影呢是怎么回事？美国人也很有意思啊。他们不但就是老蒋啊，他在延安他也有一个所谓的像顾问团一样的东西。
当然两个
观察员。观察
员。
这个观察员在延安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送物资给他们嘛，慰劳他们嘛。
洋烟洋酒，
对，洋烟洋酒洋电影，所以大家一起看、那星期五呢就看电影， 那这个人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位，就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这一位呢，他就星期五的时候专门替他们翻译电影啊。他第一天晚上到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老毛了。
哦，一听说以前呢，这个电影呢的翻译人还很不容易，他要边看边讲给大家听，而且要讲的眉飞色舞啊。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哈、啊，我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嗯，
老太太呢，她是一个传道士，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老姐妹。嗯啊，他就是负责这个中文的崇拜呢，他翻英语。
哦，程度要很好。
程度很好，他的中文非常流利，他的台语也非常流利。
哦，
那他就亲口跟我讲，
嗯，
他说今天那个牧师讲的乱七八糟，我就自己讲。嗯、
哦，他就把他讲的，那再把他润饰的更好。
你讲什么，人家怎么知道？一个需要翻译的人哪里听得懂？你知道那个时候老毛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电影吗？
以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是对历史非常有兴趣的，所以他一定喜欢看那种什么历史的电影啊，对不对？古装大片，
那个时代来的，要么是西部片，要么是什么爱情片，或者什么名著改编的电影，他们最喜欢，就共产党的这个领导最喜欢的就是劳莱哈台。
哦，是哦。
对，
哎呦，哦、那这是劳莱哈的。我们这样讲，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话，那表示呢，还您是、嗯、啊年纪比较轻的。那听过劳莱哈台，然后还会知道这个他们是在演什么话，现在已经算是一脚踏进棺材的人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你没看过这个电影没关系，你听我们的节目跟劳莱哈台差不多，就是没动手就是。
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次，我觉得很难看，
对。他们这两个傻瓜，这样你打我，我打你。
人会爱看这个，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美国式的幽默一点都不好笑。
可是老毛他们没见过嘛、
嗯，
所以这个人呢，到了第一天晚上他就见到毛泽东。
嗯，
这老毛就跟他讲，你要有一天到我的窑洞来啊，我就听你讲，你就跟我讲美国怎么回事。
燃起
你尽管讲
文化的兴趣，对不对？
对对对，尽管讲。这毛泽东这人是很厉害的，反正他以后就成了这个中国党内的关键人物。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叫做 Sidney Rittenberg，
雪尼先生。
对，悉尼先生 Rittenberg， 这咱们中国人不知道，可是老外一看就知道这个名字是哪一族的人了。
哦、Rittenberg 又是、啊、
老右。
哎呦，这个 Berg 这个
百分之百的
ERG 的，哎呦。
对对，百分之百的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到中国 ，first name 叫雪尼，有两个犹太人，还有一个是 Sidney Shapiro 沙伯里。
哦 ，Shapiro 当然也是，
当然也是犹太人。对对对，但 Shapiro 好像是比较只负责在这个文字啊历史方面这些做文字工作。嗯、这个 Sidney Rittenberg 就不太一样了。Sidney Rittenberg 他就在延安啊、那你想他这时候只有二十来岁。
难道他也给这些那时候这个共产党的高层塑造他们对西方世界的观念，也是透过这个人吗？
那当然了，因为你想想看嘛，那个时候老毛也没来过美国，
对呀、
啊，对吧？周恩来他们主要到过欧洲的，到过苏联，那美国、
跟俄国比较熟。
对，美国到底怎么回事？美国正是在二战。之前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大的势力，尤其二战打胜了之后，那美国是不可一世啊，对吧？日正中天，那谁能够明白他？你要写封信，你想要跟美国人建交，那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什么 liaison， 是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桥梁嘛。
是啊，
所以毛泽东就曾经亲自点名嘛，他说像这个安娜路易斯史特朗，还有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史莫特莱，还有他的医生马海德，今天在说的这个 Rittenberg， 这都是好的美国人。那他那个时候二十来岁，
就担当这个重任了。
哎，对对对，所以你就晓得这个要讲这些的东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稍微有一个跟圣经比较搭上线的世界观。这犹太人呢？当他被摆在这种角色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使命感。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的历史里面就有这样的人物嘛。
哦，对对对对对，哎，
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但以理当了巴比伦的宰相，当了三朝帝国的宰相。
对这些杰出的年轻人，他们就有那种啊，想到我今天能够在这个位置上面，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就是这个宇宙上帝把我放在这里啊， 就是要我来扭转这世界的局势、啊
哎、他不管他是不是这么想，这个观念对他来说不陌生，不管他信不信上帝，
嗯，
对不对？你像我们现在中国人还当了美国的劳工部长啊，或者当了什么内阁的阁员，你觉得很新奇，这个是新事儿、
哎，
不得了。
最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他已经要出来竞选美国总统了。
哦，谁呀、啊？
一个杨先生啊，应该是姓杨吧？你 Google 还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要出来要竞选美国总统啊？
真的啊，我还以为我怎么老认为是韩国瑜的，不是啊？
那不是，不是。在美国的，嗯，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这是他们的榜样，
嗯
啊，那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说了好过，他们是真正的所谓无祖国、无土地的一群人，嗯、到了哪个地方呢，他就可以附着在上面。
这讲起来是真的很不容易，国际犹太人
啊，这真的是国际犹太人。他到了中国一下，他就觉得二十几岁，他的同学都还在美国混呢。他一下子进到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里边，因为那个时候、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已经是国际知名了。
哦，
二战以前从苏联建国，苏联的革命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好像是旧闻；对那个时候来讲，无论是谁，无论你是赞成他是反对他，你都知道这群人无中生有，夺了权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有一套翻天覆地的观念。就是劳工阶级、无产阶级来专政，
嗯，
因此这件事情引起极大的兴趣。那尽管欧洲很不欢迎他们，大家也知道他们在苏联搞了一团糟，可是中国是下一个目标，在中国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是大家很注意看的，
嗯
啊，列宁他讲得很清楚，那以前我们节目也讲了，他说如果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只在苏联成功，那就是我们的失败。他是看准了啊，应该要在德国，在欧洲这些
放诸四海，应该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照着马克思所谓的预言呢，就是共产主义呢一定是资本主义走到头了啊，自动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
那
苏读过，
列宁替他催生，那结果呢，在西欧非但没有这样发展，反而往反面转，这些共产党人都被赶走了，那剩下一个。大家在看的就是中国，因此中国当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起来的时候，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嗯
啊 ，Sidney Rittenberg 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已经都知道这些人物。
嗯，
可是现在他居然跟他们平起平坐，任何需要用到外语的地方，他都可以参与。那你既然跟他们距离这么近，你当然也就参与他们的中央的思想啊、角色啊，很多很多外面看不见的事情，他就整天在里面搅和了，
嗯、
对不对？
哦。那他这样子讲起来，对中国的贡献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哎呀，那当然是只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有贡献的，当然就是正面的。这你还用讲？像我们节目，我们的贡献也是很正面的。
哦、我们都是正面的，对对对，
我们非常非常正面，
非常正面。
哎，结果到了1949年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就把他派到北京啊，嗯、这个人民电台去啊。
哦，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他就预备往那边去了。
哦，等于说他在媒体上面还是需要他，嗯，
国际上
面的发声。
我们前面没有讲，就是他刚来到，他刚刚要留在中国的时候呢，
嗯，
他不是直接到了延安，他换了好多好多的地方，结识了好多好多人。最后呢，他也有一个从这个河北张家口呢，基本上是徒步旅行到延安呢、啊，这是从北边下来的一个私人长征，也是他走过去的，啊。这个犹太小子是蛮有冒险精神的。本来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二战爆发之前，他曾经参加过美国的共产党。
嗯，
他在这边组织了一些工会的游行啊，什么什么的东西，就是毛头小伙子嘛。那时候的思想，他是这个南卡来的 ，Charleston 的人。
嗯，
他们犹太家族其实家庭生活蛮好的。
嗯，
只是呢，他们很容易被这种左倾的思想所吸引嘛，喜欢打抱不平啊，保护这个劳工啊，弱势团体啊之类的。所以他到了中国，他就很为这种共产这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所吸引啊，因此他觉得他非常的兴奋，1949年就要往北京去了。
哦，一代文青啊、嗯、
啊，他那时候也已经娶了一个中国姑娘。
哦，这个中国姑娘以这个名字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亲，她一定也是影响她很大的。
那个时候还好了，因为她没结婚多久嘛。反正就是去的路上，哎，突然给抓起来了。
哦，为什么？
原来史达林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
啊，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只是要
真的吧？
是真的是派去的间谍？哎呦，
不是，我是说史达林真的讲了这个话，但是史达林得到的资料是不是真的？毛泽东也无从判定。
嗯，
这毛泽东也是生性猜忌啊。
嗯，
那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中情局的间谍，你想他们会觉得惊讶吗？也不会的。
哦，对啊，这说实在话，到今天为止，到处也都是中情局的间谍嘛。
对
呀、
啊，对，在、嗯、我们节目里面，对不对？
反正我们的听众里面好有一些了，直接都已经报告上去好几次了。
他就从1949年被关到1955年了、哦，不是一下子而已。
哎呦，那他不就恨死共产党了吗？
人家调查他，调查了一年。基本上人家告诉他说呢，啊，我们认为你是没有问题的，经过很多的审讯调查之后呢，那但是你就留在监狱里边啊，好好自修，好不好？
哎、好可怜，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所以你说，实际上他在中国发生多大的影响、嗯，这个很难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要成立，他就被关在监狱里，一关就关了好多年。那什么时候被放出来？要不要猜猜看？
什么时候被放出来？文化大革命啊？
哎，没有了，史达林死了，他就被放出来了。
哦，
这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给他的解释了。
哦，
有个下台阶，他就被放出来。他放出来之后，哎，立刻政府跟他道歉呐、啊，这个那个，他就那但是他的太太因为不知道他的下落，就已经与他离婚了。那这个人我们还是用他的中文名字比较好，就从中国来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而且他们知道的肯定比蒙哥多。中文的网站上到处都是他的资料。
哦、
叫做李敦白。
哦，李敦白，哦，这名字很好啊，听起来又温文儒雅，
嗯，
觉得品性非常的高尚的名字。
基本上你可以说他是被红旗炖白的一个小李子，真的吗？
哦，
被炖到发白。所以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重要的头几年呢，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出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有点官复原职了。你到这个北京的中央电台啊，做这个文宣部，
算是平反了，
算是平反了啊。他在里面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叫王玉林。后来二人相爱结婚了，直到如今，他们住在美国。
哦，这原来你现在讲的这位李先生还现在还活着？
哦，现在还活着吧？现在应该还活着。
那他又听得懂中文，那你就把我们的节目直接寄成卡带送给他、啊。
哎呀，不用了，讲他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哦、人家才不在乎，也不稀罕我们这样炒炒冷饭。他出来之后呢，正好遇见什么大跃进呐、啊，啊、哦，这个百花齐放啊，
运动
反右啊，基本上对这个共产主义还有毛主席啊，基本上还是十分的效忠的。
那这个人是不是脑筋有一点问题？他自己都去关过、吃过亏，他还继续往
嗨，人家就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嘛。那他们给他很好的房子啊，
哦、
啊，他有私人汽车啊，他有热水啊。你知道吗？那时候你这一年四季都有热水，这不得了的事情。
嗯，
他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家具，他又生了三个小孩，二女一男呢、啊。
嗯，
啊，在他的客厅里面挂了一句“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
哎呦，你连他家里挂什么东西都知道，你是什么？蒙哥是到过现场去看
是照片嘛？
哎呦，蒙哥，什么时候原来你才是真正中情局的奸细、啊？
我是中南海的奸细，
嗯、
但是日子过着过着呢，嗯，他开始有点怎么讲，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因为我们本来都是替无产阶级弄革命，现在我们一下成了当权派了。不要说这些政治运动里面啊，有人受到伤害，我们的生活呢也开始比较像资本家了、哦、是吧？
因为这个还蛮有良心的、嗯、
他蛮有政治良心的，所以他就开始呢把他的一些好东西都卖掉，他开始过一种比较简朴的啊共产党的理想生活。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当然会树敌嘛，啊，这些都还是小事情、
嗯、
有一天毛泽东亲自召见他，原来有一本这个所谓的毛语录啊、
哦、要他翻译成英文。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哦，原来毛语录翻译成英文就是出于这位仁兄之手、
应该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就你知道了什么问题呢、
嗯、
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
嗯、
那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自己要抓权，自己要肃清共产党里面的这个当权派，
嗯，
铲除异己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非常疯狂的运动。当时一个很清楚的讲法就是说，外国人呢、啊、没有这个必要要卷进来，
你不是中国的文化人嘛，对不对？如果文化大革命跟你没关系、
其实李敦白在第一次答应中国共产党说留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李敦白就提出一个要求，说你能够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的讲法，哎呀，好像他多么热爱中国共产党啊，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不是的， 他自己讲的，他说他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不随着美国人撤退，对美国来说我成了一个局外人。
嗯，
我如果留在中国，我又是个外国人。
嗯，
因此你们要我留下来可以，但是你们要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哦，
哎，
这合情合理啊。
对，那个时候他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还不是这么多，但是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同情左派的人，因为他曾经是美国的共产党嘛，所以我们这边当然有情报。
嗯，
所以好了，这时候他就热血沸腾了，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还跟周恩来有一次私下的谈话，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嗯，
啊，大家可以贴大字报啊，打倒当权派啊，这个毛泽东都出名的话，炮打司令部啊什么什么，所以他也就狂热起来，他也就去跟他们发表演说。结果他不说还好，他一说呢，这下成了个名人。
哦，
因为你也知道，你现在看这个中国学生的讨论，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从伟大祖国来的这些亲爱的同胞开执事会，
嗯，
讲了半天讲不到点上，
慷慨激昂，
对对，慷慨激昂，发表了很多很多的话，上网去看也是，无论什么新闻，他把它写的这样，好像是天地有正气啊，
嗯，
对不对？你用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话来形容他，
嗯，
然后讲的这样子天花乱坠，重点是什么抓不到？该做的下一步是什么抓不到？那就老美啊。在美国长大的人总是比较讲究实际的，
嗯，
所以李敦白所发表的言论就令当时的学生运动觉得耳目一新，有听的价值。他又是个外国人，穿着西装，戴着鸭舌帽，文绉绉的戴副眼镜，讲流利的中文，这一下子他红得发紫。他在文科里边，他居然成了个风头人物，你看看。但这故事没完，哎，不行，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啊，小贝，咱们就下次继续再说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